小义士爱虎见着白眉徐良，就把到少华山的经过讲述了一遍。徐良一听啊，也吃了一惊啊，这才知道有位高人暗地帮忙，但是究竟这个盲老人是谁，在场的人谁也猜不出来。徐良只好把这件事暂时放在一边，又问紫面金刚王顺的下落，爱虎也做了说明。三哥，这王顺就在少华山，被冯奎章等人保护起来了。不过您放心，一半会儿他离不开这座山寨。
好了，可王八绿球球的，骚老子，我非抓住他不可。
人们一听王顺就在少华山，恨得牙根都痒痒了，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，这要起身赶奔少华山抓贼。还得说蒋平老练，蒋四爷撵着狗油壶，晃着枣核脑袋，沉吟不语。他是头啊，他不表态，别人哪敢随便行动。徐良转回身就问蒋四叔，你想什么？
孩子，不要操之过急，大伙要都去呀，这就打草惊蛇了。一旦把这贼给惊走，再想抓他可就不易了。那四叔，你说怎么办？
我打算来个万全之策，
光凭着咱们老少爷们几十人，拿这么大的少华山谈何容易。
我打算借助官府的势力调动军队呀。
哦，也有道理，到哪里调兵去？
我都打听明白了，这属于军州管，军州府湖口县。我打算到府衙和县衙走一趟，尽可能叫官府多调军队，把少华山包围，起码咱心有底儿了，王顺他跑不了。然后咱把这网口拉紧，一点点缩小，再把这小子给抓住。不是这样的话，恐怕他容易漏网啊。
你有道理，
四叔，
那我去。
不，用不着你。
梁子，
你们这些人就在店房听信，我跟我展的兄弟去一趟，这儿离军州府不远，明天我就能回来。
你看蒋平这么大年纪，不辞劳苦啊，
这个人办事还相当认真，不然的话能叫他当头吗？
要论品级，徐良等人比他高着一级，官职还大。为什么那些人不能当头子呢？一个是资历不如蒋平，二一个是经验不如蒋平。蒋四爷可以说是德高望重啊，深受大家信服，连包的人也是不例外的。在关键时候，蒋平那豁得出去，他把一切事情进行了安排，带着展雄飞四名仆人，准备六匹快马，像一阵旋风似的就来到军州。进了城了，找到知府衙门，把马匹带住，众人从马上跳下来，蒋四爷亲自上了台阶，一看府衙门前有值班的，四爷一抱拳：“
各位弟兄们，辛苦辛苦。” 守门的一看，这几位是走长途来的，满脸都是尘土。说话的这个主小个不高，干巴巴一团精气神。守门的人也不敢小瞧，赶紧还礼。哎呦，老爷子，我担待不起，您了有事吗？
借问一声，这是军州知府衙门吗？
啊，对呀、啊。您找哪位？
劳驾给我回禀一声，我要见知府大人。
见我们知府？
那您的是？我呀，东京汴梁开封府来的，姓蒋，名平，字泽长。这位就是展昭、展雄飞、展老爷。
说话之间，两个人在怀里一伸手，拿出龙鞭信票，这是证件，往前一递。守门的差人拿过来一看，赶紧给合上了。哎呦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闹了半天是两位护卫老爷，我这给您问安了。说着聊一声要磕头，让蒋平把他拦住了。
不必不必不必，能不能给我送个信？
当然可以，请二位稍后片刻。守门的撒脚如飞到里头送信去了。时间不大，就听知府衙里头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，官出来了。这小官啊，年纪不大，也就在二十刚挂临，长得面如浮粉，眉分八彩，头上戴着方翅乌纱，身穿蓝袍，腰横玉带，足蹬着朝靴。你看这么年轻的小官还真不多见呢、啊、但这官一点架子没有，窜窜蹦蹦跑到门口，一看蒋平和展雄飞，哎呀，二位老前辈，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、啊、迎接来迟，当面恕罪，我给您磕头了。也不管场合，端带辽袍跪在台阶上，蹦蹦蹦就是一顿头。说到这儿，咱必须交代清楚，您可别小瞧这知府啊，四品命官，那叫四品黄堂，在唐宋年间都是重文轻武，文官四品跟武官二品是平级的。那蒋平呢，是四品带刀御前护卫，跟人家知府比比不了，人家是正印官的。荆州这地方管着六个县，这位知府主管生杀大权呢、啊、那蒋平跟人家怎么比？按理说不应该磕头，顶多一作揖就算可以了，他为什么要磕头呢？也出乎蒋平的意料之外。四爷心说这小大人太客气了，急忙用手相搀，等扬起脸来，这才看清楚是谁。
哎呦，孩儿，怎么你在这儿？
可不是怎么的，我听说你们二位来了，把我乐坏了。
展爷爷，我给您磕头了。
展南侠也认出来了，这个知府大人是谁呀、啊、正是三公子包世荣那个书童，叫邓九如。咱们在大前套书上说得清楚，三公子包世荣是包大人的亲侄儿，进京赶考的时候就带着这个邓九如。您别看他是个小书童，因为久跟包公子在一起，他学问可不浅呐、啊。尤其呢，包世荣在读书的时候，他在旁边当伴读。包世荣的学问有多深，他有多深。后来爷儿俩到了开封府，包大人很喜欢这个孩子，这才花钱供他读书，
转过年来，邓九如下场一赶考，得中第33名进士。皇上御笔亲题，榜下即用，放了个石门县的知县。你看十几岁，啪嚓就当了七品命官。在前文书有一段书叫《爱虎徐良血溅石门县》，杀死粉面法都和尚，救公子邓九如，就是救的他。几年前他就是知县，后来因为官声甚好，人送绰号小包公，立了不少的功劳，皇上高兴，又降旨升迁，才迁到均州当了知府。在宋朝来说，这么年轻人当知府的不多见呐。可蒋平他们就忙于捕盗捉贼，哪注意到这些事情？没想到在均州跟九如相见。在蒋平的眼里，邓九如是个小孩，蹿蹿跳跳，爷爷长爷爷短的。你看人家有出息没？几年不见，四品黄堂，真叫人可怕呀。哎呀，四爷拉住他的手，不住的摇头，罢了，孩啊，你是真有出息啊，比爷爷可强的太多了。我四爷爷，您怎么这么客气？不管到什么时候，我当多大的官，在你们的面前，我也是小孩子。要此地并非讲话之处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把族谱六个人让到知府衙门，这邓九如跟当初那脾气是一样啊，拉着斩南侠问长问短，围着蒋平滴溜溜直转，还是那么天真活泼。但是跟他手下人就不一样了，脸往下一沉，还真有点威严呢。蒋平看着也不敢乐。邓九如招呼下边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，在这款待两个老前辈。席间邓九如就问两位爷爷，你们又上哪儿抓贼去了？这从哪儿来？是知道我在这儿啊，还是不知道？孩儿啊，一言难尽呐。我们要知道你在这儿，早找你来了。这次来主要是想管你借兵，要抄少华山呢。孩子，有你更好办事了，你得帮助我们的忙。邓九如一乐，我爷爷，您这叫说的什么话呀？您抓贼跟我有什么区别？咱还不是保卫大宋朝的江山吗？您说吧，您得动用多少军队？孩儿，这话我可不能说呀，但是我这么算计着，最少也得有3000人马，多了更好。哎呀，四爷爷，我是文官，不管兵啊，我得把镇台大人请来商议商议，看看他手下有多少军队。那好，那就麻烦你吧。邓九如把片子拿出来，让二府通知，马上去请总兵大老爷，姓冯，叫冯元奎。时间不大，冯总兵来了。这个人40挂龄，赤红面，大个，倒有武将的风度，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腰中佩剑，一迈步哗楞哗楞，甲叶子直响啊。邓九如站起来迎接冯大人，然后又给他做了介绍。冯元奎一听，这两位是开封府的上差呀，赶紧报万当兄。哎呀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请二位上差原谅。冯大老爷，您太客气了，请坐请坐请坐，我们有事相求。多添了个吃碟，加了一副筷子，四个人坐下谈到公事。蒋平就把来意说了一遍。 冯元奎一听，四老爷，您得用多少兵吧？
往少说得3000，越多越好。
怎么办？在我的治下，能调动的军队包括水军，能有5000人吧？全借给您，您看怎么样？
哎，太好了，咱们就一言为定。此外，还得拜托冯总兵亲自出马，帮着我们攻山破寨。
愿为四老爷效命，这也是我分内的事儿。邓九如大喜，进一步一商量，下去之后马上就调动军队，3天以后保证到少华山，听从蒋平的调度。这件事情就算结束了。蒋四爷和展雄飞吃完了饭，哥俩一抹嘴起身告辞。邓九如恋恋不舍呀，二位爷爷，此番分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会，我看不至于这么着急吧，住一宿，明天我把你们送回去。
不不不，孩儿哎，你不知道我这心有多乱呢。殿房的各位英雄翘首以待，专候我们的回信，以后咱爷们还有闲谈的机会。冯大老爷，我们可告辞了。
不错，按下邓九如、冯元奎不说，单表展雄飞和蒋平哥两个带着仆人在外边上了马，一溜风一样又回到殿房。可不是吧，大伙正着急呢，可一看蒋平和展雄飞那个模样，就猜到了八九。徐良就问
蒋四叔，是不是事情很顺利？
孩子，你算猜对了，借来5000兵马。
哦，那什么时候到？
3天以后。大家听着啊，3天之内谁也不准离开店房，咱们养精蓄锐，等着大兵来了好攻打少华山。
咋事？自然都挺高兴的，这3天的功夫比3个月还难熬，不是别的，就怕这山里头有变化，王春给想到跑了。第3天果然军队到了，就驻扎在徐庄庄口的外面。总兵冯元奎率领2名副将，后边带着一大帮的护兵进庄子来找蒋平。蒋四爷列队迎接，把冯总兵和那2位副将接进里边。大家互道辛苦，这冯总兵就抱拳上台，我把军队如数都带到了，现在来的是步兵3000，骑兵1000，水军还有1000，水军都在洞庭湖湖口一带待命，请四老爷安排。蒋平点了点头，太好了太好了。说话间把地图铺到桌上了，要想打这种仗没地图是玩不转的。众人全都围拢过来，四爷跟冯元奎和2名副将戳戳点点，把这形势分析一下。蒋四爷的意思，你这5000军队先围而不打，最好水旱2路全都给他封死，一只鸟也不让他飞出去，特别是这水路尤其要注意，大道口小道边村庄镇店是一概封锁。1000骑兵分成4波围着少华山巡逻，发现可疑之人立即抓获，
您呢就负这责任就可以，什么时候打山您听我的信。
好了，四老爷，要这样我就遵命照办，我听您的分派了。各位再见再见。
两个武将办事干净利索，连来带走没超过1个时辰。
冯总兵带着副将起身回大营了。按照蒋平的交代，马上通知各方采取行动。刹那之间，少华山周围啊，空气顿时就紧张上了。有的村庄镇店根本就没见过兵，突然之间大兵开到了，而且住门住户都告诉了，如果男女老少一概要登记在册，上什么地方去必须登记，不经允许严禁出入，尤其发现外地来的可疑的人必须报官，经过审查明白了才可放行，如果包庇者一律同罪。像这么严厉的事儿，这儿从来都没遇上过呀。老百姓是心惊肉跳，但是这些都是为了少华山呢，有那明白人也可以谅解。单说蒋平把军队布置好了，就研究打山之事。很多人都主张这是一场硬仗，干脆四路分兵，调炮攻山，就像叠云峰狼牙剑，那就得了呗。蒋平不同，此也是用不着。据我所知，这赤法龙神冯奎章还不是个纯粹的混蛋，而且还有公道大王的声誉，平日不骚扰老百姓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用不着大流血，我们还得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要能把他说服，不打仗是尽量不打。他乖乖的把王顺给咱们献出来，咱呢就留他一条活路。他如果忠言逆耳，那时候再打也不委婉。大伙儿就对，那下一步怎么办呢？蒋平说这么办得了，斩他兄弟，来，你领着各位小弟兄配合军队在外边巡逻，我呢带着小梁子、云瑞、方素安赶奔少华山金斗寨，亲自找冯奎章谈判。展云飞一听脑袋嗡了一声，四哥，那太危险了，就你们爷儿四个，嗨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。兄弟你放心，外边有这么多军队在这围着，他不敢把我们爷儿几个如之何。再者一说，有小梁子和云瑞，还怕他何来？这几个人也是这么说。最后展军飞也就拦不住了，问蒋平什么时候起身，四爷说现在就走。方叔安乐的，
你这主意太高了，我上过一趟少华山，对地理我非常熟，那帮小子姓什么叫什么什么名我都知道，哎，我愿意掏钱给引路。镇八方雷英呢也想去，被蒋平给劝住了。蒋四爷对雷英啊待如上宾的，你看来了之后好吃好喝好招待，同时蒋四爷还答应如果破了少华山捉住王顺，奏凯还朝的那天一定在天子面前保奏于你。雷英是倍感温暖，觉着自己没立什么功，也打算借这机会上一趟少华山，可是被蒋平把他说服了。雷英呢就帮着展雄飞众人在山下巡逻，安下他们咱不说，蒋平带着徐良、白云瑞、方栓连一个仆人都没带，四匹快马赶奔少华山的山口。简短接说到了，现在这山上啊紧张的要命啊，用大石头块设下的路障寨门紧闭，连那碉斗上、瞭望台上全是喽啰兵，一个个睁大眼睛往四外瞭望着。这四匹马刚到山口就被人家发现了，
就听见串锣一响，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啪嗒嗒嗒，射起三支响箭。这种箭呢，像哨似的，往空中一射，嗒这一声，听出多远去？为什么射三支呢？这向金斗寨报警，说来人了。蒋四爷明白，来人了，把马匹带住，说完呢，过去搭话。
你好了，爷爷，交给我了。哒哒哒哒哒哒
哒。方叔安匹马离这山口挺近，把四江带住。
喂，弟兄们，不要开弓放箭。不要误会，大概有认得我的吧，细脖大头鬼方叔安，前些天我来过一次了啊，烦劳各位给你们大寨主送个信儿。看着没看着，我身后那三位都是开封府的半差官，翻江署蒋平、白眉大侠徐良、玉面小达摩白玉瑞，要求见你家总侠寨主，你们给他送个信儿吧。
方叔安这么一喊，守山的喽啰兵听得清清楚楚的。各位兄弟啊，听见没？听见了，都是开封府的。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可是吗？快快给大寨主送信。有那胆儿大的把脑袋抬起来了，喂，方爷，您先料等片刻，我们给送信去了。
哎，好好，多谢多谢。
方川调转马头靠近蒋平，把这事儿一说，爷四个在这等着。单说报事的喽啰兵撒脚如飞，跑进金斗大寨。等到了聚义分赃厅，刀尖点地，报报大寨主，开封府来人了，要找您谈话。这一句话把冯徽章吓得脑袋嗡的一声。书中代言，连日来这位赤发龙神是寝食不安的，睡睡觉就做噩梦，他预感到形势有点不妙。特别是近几天有人向他禀报，大批的军队开到少华山，把周围大大小小48个村镇全封闭了，喽啰兵下山买菜都不敢去了，而且在洞庭湖水面上广布战船，船头上架着大炮，把江口也给封锁了，看这意思要攻打少华山。冯徽章一听这饭吃不下去了，他明白肯定这件事儿在王顺身上引起来的，爱虎方叔安他们跑了能拉倒吗？大概是调动了军队啊，这怎么办？他是连日来召开紧急会议，没想到正在这么个时候，蒋平他们拜山。冯徽章大吃一惊，心中暗想，我可怎么办？